亲爱的主耶稣，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我的福分就在于遵守你的教训。是的，主耶稣，你的话一来到，我就喜悦地把它吞下去。我把你的话深深地保守在我的心中，你的话要成为我步履前的灵灯，跟随你正义坦途上的光明。你的教训，你的法度，我要爽爽快快，毫不踌躇，毫不犹豫，常常遵守你的教训。主耶稣，你的话要成为我心中的欢乐，成为我得胜的力量，成为我活在你救恩满满的福分里满心欢喜。谢谢你，主耶稣，你将你的话赐给我们，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唇舌，为你的真道作证。我们都要把你的话吞下去，昼夜默思你的话，我们的心思念虑就要更新，成为真正有福的人。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圣经，圣咏119篇57节60节。圣咏119篇57节，上主，我说我的福分就是遵守你的教训。我们把主的话深深的承受、遵守、遵行，就要成为我们的福分。六十节，我常遵守你的法度，也就是我不但遵守，而且常常的遵守，天天的遵守，时刻的遵守，常常把他的话保守在我们的心中，昼与夜默思上主的诫命，就要成为有福的人，就要像植在溪畔的树，吸取生命的活水，准时结果，枝叶不枯，随心所欲都悦乐天主。我们心中的思念被他的话语更新，我们想的是他的话要成为力量，我们去生活也悦纳他的心。我要常常遵守你的法度，爽爽快快，毫不踌躇，就是遵守主的诫命，遵守主的法度，不要犹豫，快快的回应，快快的接受，那么就快快的蒙恩，快快的蒙福。有一位爱主的姐妹，主的爱夺得她的心，她渴望用她全部的生命爱主、侍奉主，主就准备她的生命。当她爽爽快快答复主的召叫，她就惊艳到这一份美好真实的福分。因为主所做的远超乎他自己所求所想的，他不再按照自己的方式汲汲营营，而是仰望主、信靠主，让主来掌权，让主来带领，主就满全主对他的召叫，你要为我到天涯海角传播我的福音。这是他年轻的时候领受主的召叫，不知道怎么成就，直到他顺服主，交给主，主就使他变成了真实。他真的到了很多的地方，就是 海角就是遥远的地方，甚至到了地球的另外一边，传播主的福音。他就是主所爱的苏和勉姐妹，我们鼓掌欢迎他来见证主在他生命中神奇美好的作为。
感谢赞美主，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刚刚小平说的，主召叫我去天涯海角传播福音，那是在我大学毕业的时候。那个时候，因为看到很多很好的神父修女的他们的表率，他们的见证，那就觉得自己也有这样的召叫啊，那就是去做毕竟。毕竟完了呢，在一个就是大家都离开了，我在圣体龛前面祈祷的时候，主就叫我的名字啊，那是叫何勉啊，那时候没有冠夫姓，何勉。我召叫你到天涯海角去传播福音。好，那么这个召叫呢，就是一个很震撼哦，也很高兴哦，因为我觉得哇，我八天毕竟，然后这样长的时间，这样子好像很渴望有答案啦。那这个召叫就一定是去当修女嘛？那个时候，你看，那个是几年前，给你们猜一猜，快五十年前了哦，快五十年前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我们看到传福音的人就只有神父或修女，对不对？所以那理所当然要去天涯海角，哎，还去天涯海角啊，不是在临近的地方传播福音，那当然只有做修女才行嘛。所以就很认真的去找修会，但是慢慢就觉得说这条路并不是主召叫的啊，主并没有准备啊，所以也不是说我确实是在修院里面做了两年啊，这个这边没有修女啊，如果就说过程就是你去望会啊一年，然后呢望会之后进入保守不到几年，然后保守他觉得你够资格到初学，所以呢我没到初学，我保守我就觉得哎呀不干了，这种日子太苦了。那如果是主召叫的，这个日子就不苦。但是因为主召叫我并不是去当修女，我没有分辨清楚嘛，这样子，所以我也离开了。那离开后的生活呢，还是这个主的爱哦，因为你一旦被主碰触到这个爱，你不会轻易忘记，也不会说这个爱你就不要他了，所以跟主那个生闷气啊，一定会啦。我是觉得我就觉得苏老师可能跟老师没有跟天主没有什么生闷气的时候啊，那我还是很人性的，我就跟主那时候也很亲亲啊，真的那个黎明生命很浅啊，跟主生闷气闷了一阵子，说闷不过，还是主的这个爱比较大，就又乖乖的回教堂侍奉啊，这些都是还是跟以前过的生活一样。那我的生活呢，就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在没有就是 COVID 这一段时间没有出去，在家里比较多，那孩子会常常出去外面服传。那如果在平常的日子里面，我是还是就是按照每天的灵修啊，所以会就是我要花时间读经啊。那读圣经如果大家都熟悉这个苏老师会说四部福音把圣经分成四部分啊，就是旧约一部分，然后智慧书一部分，然后圣咏一部分，新约一部分，这样。那我每天就是按照这样的四部分来读啊。老实跟你们说啊，我读圣经啊真的是白纸黑字，就是说每个字我都懂，每个字也都认识，可是是不是有感动呢？不见得。可是我不是，是不是因为我这样就不读呢？我还是读，我每天还是照样的按照我该读多少我就一直读。那这样不是很枯燥吗？其实也没有，因为我知道我跟主之间的一个这种小小的秘密啊，跟你们讲，主是偶尔 偶尔就让我在某一些经文中间又很感动，有体验。就譬如说，在要准备今天的这个主题的时候，那大家祈祷说要分享什么，就在读经的时候，那主就给了一些想法啊。那什么想法呢？我刚好是最近就读《若望福音》，在《若望福音》第五章呢，读到《若望福音》第五章，就是这样读啊，这个治好无助的瘫子啊，就这样读啊，也读过去了，好，然后再过一阵时间呢，就读到第九章，第九章是讲那个治愈那个瞎子，就读，那主那时候就给我一个想法，说为什么这个两个人的反应是这么不一样？第五章的瘫子，他瘫了38年，对不对？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若望福音》的第五章，我们可以从那个第三节啊，就是在耶路撒冷的阳门，然后有些走廊啊，有五个走廊。这第五节说，在第三节，这些走廊躺着许多患病的，有瞎眼的。瘸腿的、麻痹的都在等候水洞。好，这个好像是这个人在那边已经38年，可能这个事情已经是很长的一段时间。那第四节说，因为有天使按时下到水池中搅动池水。那这个中文看得很清楚啊，按时，我们懂得按时是什么，就是到那个时间点天使就来把水动一动啦，那不就很好吗？你每一天或者是每一个礼拜或者每一个月的 几点钟啊，你天使就来了，那你就那个时候就跳进去就好啦，你就不就治愈了吗？为什么没有呢？为什么不是这样情形呢？所以我就去看一下，参考一下其他的文字啊，在英文里面是说 at appointed seasons， 那你这样子你就了解了，是在一个指定的一个时间。那这个指定的时间呢，就不是你知道我知道，而是天主知道。天主会在一个指定的时间，这个天使你去把那个水搅动一下。好，那如果是那个一直在期待的人，他看到天使来马上下去，对不对？好，那这个是我了解的。所以这个摊子，所以他下不去，因为他说，因为耶稣问他说，你愿意治愈吗？这个病人就说，主，我没有人在水洞的时候把我放到水池中，我正到的时候别人已经先我下去了。有点埋怨啊，有点埋怨说，哎呀，我没办法啊，没有人帮我啊，这样子啊，就是个埋怨的口气啊。所以那个心我就感觉到，我可以感觉到那种辛苦，可是也可以感觉到那种愤愤不平啊，因为哎，为什么没有人帮我呢？我有人帮我，我也不会在这边38年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把这个中间略过，就反正主治愈他啦。治愈他之后呢，有犹太人说，今天安息日你不准拿床。他回答说，11节，叫我痊愈了那一位给我说，拿起你的床行走吧。听起来就是有点是白纸黑字都对，对不对？白纸黑字都对，那个帮我痊愈的人，他就叫我拿，我就做啦，这样子。可是这个人显然就是一个真知道啊、以色列人犹太人的法令的人，是安息日是不许做劳，就做劳动的啊。那么他这样讲，是不是就是把他的责任就推给了那个叫我痊愈的人？他没有担当，他不承担。那就问他说，那么叫你拿床的是谁呢？然后他也不知道，因为耶稣稍微躲开了。后来在耶稣在圣殿又看到他，就说，看，你已痊愈了，不要再犯罪，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所以耶稣已经知道后面要发生什么事情，就先给他一个警告，小小的提醒，你已经痊愈了。痊愈的意思就是好啦，你不要再做什么事情让你自己又不好啦，是不是？好，可是他真的是后来就不好了嘛，对不对？他就是告诉犹太人，然后让他痊愈的是耶稣，那么就让耶稣在犹太人面前就更多的背负了一个好像、哦、在 安息日治愈人。好，那我在看到第九章的时候，治好胎生的瞎子。那么这个瞎子呢，他也是胎生的。那我们从后面那个他的父母回答的时候知道他是成年了哈。那我们知道犹太人的成年大概是20岁吧哈，至少20岁了。所以他已经瞎了大概20岁了。那么他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在行走的时候就看到这个胎生的瞎子。耶稣回答的很有意思啊。这个瞎子呢，他不是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而是为叫天主的功臣在他身上显扬出来。好，就是耶稣已经说了，这是一件他要做的一个奇妙的事情。第五节，当我在世上的时候，我是世界的光。这个你看，瞎子跟光啊，所以有着很大的寓意，就是耶稣是光，耶稣要让人看见，但是是肉体上的看见吗？还是心灵的看见？好，我们再往下看。好，所以耶稣帮他治愈之后呢，有人看了他就讨论说，哎，这个人到底是谁啊？什么？那人却说，在第十节前面，那人却说，我就是。他就很勇敢的承认，就我就是那个被耶稣治愈的人。然后他答了很清楚，他说名叫耶稣的那个人和了些泥抹在我的眼上，给我说，你往示罗亚去洗洗吧。我去了，洗了就看见了。非常非常细节的把每一件事，他怎么知道耶稣的名字？在第一节说耶稣前行的时候啊，然后看见一个这个瞎子，然后他的门徒就问他说，拉比啊，那个时候一定有叫耶稣的名字，所以他很注意，就把这些细节都记住了。这个叫耶稣的，他医治了我。那么人家问说，这个人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确实他不知道，因为耶稣常常做了事情，做了好事，他就躲开了，他不要人来啊，来捧他啊，来恭维他。所以在后面就蛮多的问他的话啦，是不是这个啊？是不是那个啊？这是安息日啊，这个人怎么可以做这个事情呢？然后有说，罪人怎么行这样的奇迹呢？然后就很多很多的纷争。瞎子说他是一位先知，就很清楚，很简单，很简单明了的就承认耶稣的身份啊。然后这些犹太人当然就不相信了啊，就安息日怎么做这种事情？这个看来是劳师动众，把一个人都治，眼睛都瞎眼都治好了这样子。那么他们就叫他的父母来，所以在第20节的时候哈，就问他父母说，哎，就说是不是你的儿子啊？这个父母回答说，他是我们的儿子，也生来就瞎，如今他究竟看为什么怎么样看见，我们却不知道，或者谁开了眼睛，我也不知道啊。也很有意思说，你们问他吧，他已经成年，会说自己的事了。22节的时候，我们很清楚说，他的父母因为害怕犹太人才这样说的，因为犹太人议定，谁若承认耶稣是墨西亚，就会逐出会堂。所以他的父母是已经很清楚这些犹太人的意图，那么讲什么都很危险。那么你讲说是耶稣，他更加重了耶稣的罪名，讲说不知道，这不是真实的。他们是知道他的儿子被治愈了，所以法利赛人再把那个瞎子叫过来说，问他就是归光荣于天主吧，我们知道这人是罪人。这个人就回答说，他是不是罪人我不知道，有一件事我知道，我曾是个瞎子，现在我却看见了。就是很简单的陈述他所经历的，他没有去躲避，他没有去闪避，他没有去像前面那个摊子那样子说，哦，是这个人啊，是叫我安息日拿他的床走的这样子。那么他只是把这个耶稣治愈他的事实说出来。好，那么我们直接跳到35节。然后耶稣听到了，就给他说，你信人子吗？那人便回答，主是谁，好使我去信他呢？你看到这两个的心态啊，真的不一样，对不对？前面那个摊了38年的，我相信他在那边水池旁边的时候，大概也因为就是在那个圣殿旁边嘛，对不对？ 那一定有听到诵经的声音啊，祈祷的声音啊，大家一起赞美的声音啊。好，那这个现在讲这个瞎子呢，就是在一个平常的一个地方。那么他，我相信也他也在他的生活中间，他是受到这个整个信仰的熏陶，他相信在从旧约里面所要就是说墨西亚要来降生在这个世界上，这个墨西亚是怎么样子的，他很熟悉。那么他现在他觉得他看到了，他说是谁，人子啊，耶稣用得很清楚，你信人子吗？人子，因为我们通常在我们的了解里面就是尊称那一位墨西亚叫人子，你信吗？他说主是谁，好使我去信他。我觉得他好有福分的，耶稣对他说，你已看见他了，和你讲话的就是他，所以说主我在，所以服服朝拜了耶稣。好，那在读这样子两段的时候，我就在想说，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为什么人心会有这么大的差异，都是要人家去帮忙医治的，都是需要别人帮助的人同情的，可是一个的立场却是就说去出卖耶稣，反对耶稣，另外一个他就是完全就是在那样氛围中间，他就真正认识了这位天主子。中国不是有一句话吗，一样米养百种人，对，我们都同样吃一样大米长大的，可是我们的心思啊，常常就有不一样。所以让我就是觉得反省说，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是不是应该有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规范，让我们走在正义的道路上，正义的坦途上。我们住在兰卡斯特，我们大概2017年从圣何西搬到兰卡斯特。那搬到兰卡斯特之后呢，我们就会有固定的聚会啊。那真的是因为看到，我们那时候不知道这个2019年、2020年会发生这个新冠啊。那其实就已经在主在预备，然后我们就固定的，我们礼拜一有查经，礼拜二有个祈祷，好，礼拜三我们会一起聚餐啊，研读。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前辈怎么做的，在中途大事录，中途大事录的2:42，他们做四件事情啊。第一个是专心听取中途的训诲，第二是擘饼团聚，第四个祈祷。好，那他们在这个这样子一个带领下面，可以就是46节，他们就是每天成群结队的前往圣殿，也挨户擘饼，怀着欢乐和诚实的心一起进食。好，所以他们那时候有很多的中途嘛，对不对？就是当耶稣的12门徒啊，或者72门徒，他们一直在耶稣身边，有很多的受到耶稣的训诲教导，所以他们有这个好像第一手的资料，然后带着他听取，他们就会在一起在听取中途的训诲，然后他们也做一起做的叫祈祷啊。所以我们在2018年开始了，我们就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聚会，就是很就是固定的，就是说当那个小平在美国的时候，我们就会这样的聚会。在聚会的时候呢，我们开始就一起用餐，然后有祈祷，然后有分享。那我们的分享也曾包括就是说个别的见证啊，也有包括就是小平他的主题。然后我们越来越多，就是每一位参与的人呢，我们鼓励他去做信仰的见证，不但是见证呢，就是可以在人前就开始跟人家讲主，就是一个把福音传扬出去的一个行为。那么谁可以做？好，我鼓励大家都可以做，在你们的家中。我觉得我今天听玉琪很感动啊，他有他的祈祷生活，他有看见啊。我相信他四周围也有一些姐妹，你去找一些志同道合的弟兄姐妹，可能约个时间，一个礼拜先开始一次啊，或者是 一个礼拜一次，可能有时候有人也觉得太多了，一个月一次。那么做什么？不是去这个张家长李家短的，这个就没意思了，因为那个讲讲以后就没意思了。一定有一个啊主题，我们可能开始从，比如说你说听取宗徒的训诲，我们这里没宗徒啊，谁来给我们训诲呢？其实网上有很多很好的讲到的内容啊。那如果熟悉那个苏老师后面很多光碟，就拿个光碟就来放，对不对？我们就等于说在苏老师不在的时候参加讲习会，就听听这个内容，听完之后我们可以大家可以讨论。我们现在做的一件就是说，把孝平以前讲过的这个内容，然后就有一位弟兄姐妹就是分派给他，然后让他来把这个内容啊，他听过的之后，他再听过之后，他自己的反省，他想他再把再讲过一遍。哦，我跟你讲，真的是我对他们都是非常的敬佩敬佩，因为这些弟兄姐妹呢，他们是不但可以重复孝平讲的，他还可以有更多更多的啊感受吸收。那从哪里来的？真是圣神带领，你就看到他们的生命的一直成长，一直成长。那为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当有一天，你接触不到任何的人来跟你讲耶稣的时候，你已经自己可以去找到耶稣。这是我们生命中我们需要去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当别人来问你的时候，很容易。可是你要想到，当有一些人需要被喂的时候，你能做吗？好，那个玉琪为需要帮助人流泪祈祷，我可以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心，为他们流泪祈祷吗？都很重要，就是在我们生活中间真的需要看到一些模范。那 我自己在2009我就从世界的工作退休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可以开始去跟着孝平一起去各个地方去传福音。那时候就真的去就回想到主的召叫，主说你要到天涯海角为我传福音，那是我22岁的时候主的召叫。到了我50几岁了吧，那时候这个召叫实现了。那么是主召叫我那个时候才做这个事情吗？应该不是，是我自己理解错了，我没有在这个方面准备啊，我没有好好的在主召叫我那个时候我就准备啊。但是感谢主，主不会放弃任何人，所以我们真的需要准备我们自己啊。那我常常觉得我们在那个讲习会中间啊，我们就像那个厄马乌的两个门徒啊，当耶稣跟他们讲圣经上的话的时候，他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然后连夜赶回耶路撒冷，然后去跟宗徒们传播这个好消息。我相信他们的这个行动不会停止，他们会继续的。那么我们每次来参加讲习会，是不是也是我的心很火热，回去希望是继续炙热的，继续火热的啊。然后在你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活中间达到这个传扬福音的目的啊。那你知道我这次在那个讲习会中间呢，其实一开始我也就蛮那个，就是针对我的啊，那个小朋友讲那个 Bob Jones 不讲说他在天堂门口，然后就被问说，你有全心全灵全力全意爱上主吗？我们每个人自己问一下，我有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上主吗？我第一个反应就说，哎呀，没有哎。因为有时候一不小心滑手机看到一个连续剧哦，就开始看一集，哎呀，看他每次他们都很会吊你胃口，对不对？到那快结束的时候呢，就摆个最精彩的，你又赶快开始像看第二集，然后好就是把它看完了嘛，对不对？有时候是花比较多时间把它看完，有时候是两三天就看完了。哦，那你说你知道那个时间，你本来是可以去亲近主的，可是 就是我没有全心全力全意的爱上主。所以这个讲习会未来就是一个警惕啊，真的，我不要站在那个天堂门口的时候然后被问这个问题，那你那时候是没有任何推诿的，你会说没有，你没有全心全力全意爱上主。我没有说那个，我不是说没有一点娱乐，没有没有，我就生活中有轻松的时候，但是我对我自己来讲，很多时候就有个声音说，你不要再看了吧，你不要再看了吧，哎呀没关系了，在一起我一定看完一集以后就不看了，可以吗？常常失败啊，常常失败。所以给你们分享这样的糗事，也是对我自己的警惕啊，对我自己的警惕。真的是世上有很多事情美好，但是最美好的唯有主耶稣。那我们希望在主光照的时候，我们真的不要去忽视那个光，就是主当这个声音说不要看了，说是主我不看了，好，就把这个连续剧关掉，然后去做该做的事情。感谢赞美主，谢谢主，谢谢主让我在这边面对我自己的软弱，面对我自己需要改的。那我相信我因为在大家面前这样子承认，我公开承认我自己的这个软弱，我会有更有力量在我生活中间做正确的选择，做讨主喜悦的事情。一切荣耀归给主，把时间归还给孝平。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和美姐妹的见证。我们的主爱我们是无条件的，而他的爱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变成成全的，能够享受他给我们那永远的福分。让我们打开罗马书的第11章29节，天主的恩赐和召选是绝不会撤回的。天主的恩赐，这个恩赐就是 God's gift， 天主给的礼物，是爱的礼物，是他为爱我们给我们的，不是因为我们好而给我们的。一个父亲爱自己的儿女，他为他的儿子女儿生日送给他礼物，这儿子聪明也好，愚昧也好，勤奋也好，懒惰也好，总是会得到爸爸爱的礼物。他的恩赐是恩典，是礼物，就是我们不该得的，他把这一个好给我们，是因为他好，所以得到天主的恩典，得到他给我们爱的礼物。我们要相信他是爱我们的父，怀着一丝的心到他的跟前来领受。他对我们的召叫 His call 就是他的召选，是绝不会撤回的。当他召叫我们，我们爽爽快快的回答，这个召叫不会撤回的。当我们不回答，他在等我们，他在继续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领受这个礼物，进入这个召叫？不是他的问题，常常是我们不回答，或者是我们回答错误了，我们不晓得而延误，他在等我们，在等我们。当一个父亲很想要为他的子女做最好的安排，那么这子女总是忙着自己的事，不想知道跟他想法不一样的，父亲就等候他，等候他，再等候他。有时等了很久，我们才会停止肉性的妄动。当我们都安息停手了，他就会完成他的召叫。何勉在年轻的时候，主就召叫他，他凭他自己的想法就入了修会，而且他当时找的修会都是国际性的修会， 不是本地的修会，因为要到天涯海角去传播福音。这是他想的，但不是天主的计划。直到他完完全全停手，没有想到天主就准备他，准备他到一个地步，让他充满圣神，在圣神内生活，他的生命更新、成熟、改变，天主也改变了他整个的生命，派遣他。天主召叫我们，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但是我们延后延误，是因为我们自己的问题，不会回答他。很多的时候是无知，就被错误的引导而走了冤枉路。很多的时候主在唤醒我们，我们却固执，我们走自己不该走的路，我们有很多的苦。我们看到若望福音第五章，刚才何冕带我们读的那一个38年的瘫子，主说你愿意得治愈吗？你就说我愿意就好了。主其实是要治愈他的，对不对？是阿爸父要主耶稣去治愈他的。这么多的病人，却是那一天是天主给他恩典的日子，但是他回答却是埋怨，没有人帮助我，怎么会得治愈呢？主还是治愈他了，主隐没了，因为他要告诉迫害基督的人，法利赛人，治愈他的是谁。耶稣没有告诉他自己是谁，可是耶稣在圣殿里看到他，也跟他讲了一些话，那个话就是看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了。有一些病是因为自己的罪所造成的，有一些痛苦是因为自己的错误而造成的。走错了路，当然就陷入了那个迷路的痛苦。但不是所有的病都是自己的罪。第九章，当门徒们看到了胎生的瞎眼，就说是他的罪还是他祖先的罪呢？祖先的罪有时会造成子女的生命中间的疾病，那个吸毒，怀孕还吸毒，胎儿就受伤，一诞生就有很多的问题。有的是自己的罪，有的是祖先的罪，就让这罪恶的后果我们在受苦。但有的时候不是，而是为了彰显天主的光荣，他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中彰显他的光荣，而我们所需要的就是回应他。当主耶稣基督治愈这一个胎生的瞎眼时，这治愈的方式好特别哦！拿起地上的泥土，吐了一些口水，就抹在这瞎子的瞎眼。你可能没看见，你看见的话，你愿意医生吐一些口水抹在这里？然后说你到死罗亚的池子里洗一洗，他就去了，他就洗了，就得治愈。如果他不去呢？有的只是口水的泥土连着他，也就是要相信主。相信主就是听他向你讲的话，回应他向你讲的话，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就要显示出他话语的能力，彰显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需要相信主对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他的话只要我们信了，就会成就。在马窦福音那里提到了有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病了，他求耶稣基督去治愈他的仆人，主耶稣基督愿意去治愈他的仆人。他说，主你不用去，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 得到治愈，因为他认识主至高的权柄。他说，我是百夫长，有我的兵在我的手下，我对他们说往这里去，他们就去这里，往那里去，他们就去那里，而我也在权柄底下，权柄怎么样吩咐我，我就怎么样去做。他的意思是，主耶稣，你有权柄，你说话就可以了，你没有权柄，你说了再多的话也不会发生什么。那么主说了，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主就说就照你所信的成就吧。主非常的高兴，他夸耀这一位百夫长，在以色列我没有看到有这么大信德的人。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若没有信心，就不悦纳天主的心。我们若不信，我们不能够讨天主的欢心。天主向我们说他要给我们他要做的，我们都不相信，我们是不是很伤天主的心？信心在于听见，听见在于听见基督的话，信德出于报道，报道出于基督的命令，不但听他的话，把他的话当作命令来实行，爽爽快快的回应。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得治愈。那么耶稣一说，那个仆人就当时就得治愈了，因为他有权柄，他要释放他的全能，在信他的人生命中彰显出来。我们今天晚上有治愈祈祷，我们所需要的是相信主的话。若不相信，我们会拒绝主在我们生命中他要成就的事。我们要相信，当门徒们在害怕死，就是他们听天主的话，把船划到对岸去，耶稣就在山上祈祷，门徒们就划桨，努力的划，碰到了逆风。这个逆风常常风指的是灵，灵，因为五旬节圣神的风吹进来，这风气息生命跟圣灵都是同样的一个字意思。在希伯来文里的灵是有风的意思，有气息的意思，有生命的意思。当天主造的泥土形成的亚当是没有生命的，就在亚当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亚当就成了活的魂，一个有灵的活的生命，就是天主的气息进到了亚当里面，亚当就活过来。这一个气息流动就是风，对不对？空气流动就是风，有时圣神的风是和风吹送，我们被这风一吹就舒服了，就得治愈了，就重生了。有时圣神的风非常强烈，像五旬节暴风刮来，是强烈的圣神的工作，震撼性的，而且有很大的风声。这风很强的时候，风声也很大，为此在耶路撒冷的人都听到了这一个震动的大声音，大风的声音，通通跑出来观看。所以圣神的风就是圣神在运行，在工作。那么讲到了灵，有世界的灵，有真理的灵，就是天主圣神。灵英文用的是 spirit， 圣神的这个字大写的 spirit， 圣神，圣灵， holy spirit。 那么也有人灵，就是天主为亚当吸气，这个泥土是他的身体，亚当成为一个有灵的活的生命。这灵进到了他的生命里，天主就创造了他的魂。这魂包括着思想、情感和意志。灵是在罪里面，所以德撒诺尼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 愿赐平安的天主，他是赐我们平安的天主，亲自完完全全圣化我们整个的神魂、灵魂和肉身，就是灵魂体 Spirit, Soul and Body, 而且保持的圣洁没有瑕疵，直到他再来，就是他要净化我们整个的灵魂体。我们是一个有灵的，所以分辨的神恩，分辨神类，分辨诸灵，就是辨别这个事情是来自圣神的，或是来自人自己的潜意识里面的灵的，或者是来自 evil spirit 邪灵。到底是哪一种灵呢？那么这灵也是风。当耶稣基督说你们把船划到对岸去，碰到了逆风没有？有。逆风就是阻挡主话的风，阻挡主话的灵。那是什么地方来的？是天主圣神吗？不是，邪灵。耶稣基督看到了，耶稣基督就步行海面，走到他们那里去。门徒们在晚上很辛苦的时候，看到了水上行走的耶稣基督，就非常吓得哇哇叫，太可怕了，从来没有看见的。跟随主有一个很特别的事，就是你常常看到没有看到的事，眼所未见，你常常听到耳所未闻，没有听到的，人心所未想到的，但是都是好的。他们看到了主，他们直觉的反应就是魂里的情感的害怕，天然生命里面的不了解。天然的生命就是魂跟体，有肉身的。属灵的生命就是重生的灵。那么他们害怕，耶稣就说放心，是我，不要害怕。主的话是带着生命的，当主说放心，他们就放下心来。不论你在任何的状况，当主跟你说放心，你就真的放心了。是我，是主耶稣，不要怕。主非常喜欢我们不要怕，因为他是赐平安的天主，亲自完全圣化我们整个的灵魂体，要让我们从灵里就安息，我们的魂也要安息。凡是劳苦和负重担的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的安息。马窦福音的十一章二十八节。我们有劳苦，我们有重担，我们不能安息，我们不能入睡，我们真的很害怕怎么活下去。主说到我跟前来，我要使你们的安息。我们到他跟前来，他真的是我们的安息。这个安息就是灵里的安息。当我们的灵安息了，有时候我们想想自己的麻烦，我们的魂还是很不安息的。主就说你要背起我的轭，与我同行，学习我的良善心谦。我的轭是柔和的，我的担子是轻松的，也就是与主同行，背负主给我们的方向使命，那是最安息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是他给的。那么那是我们的安息的地方，这样你必会得到你灵魂的安息，就是魂里的安息，就是你的思想安息了，你的情感安息了，你的意志安息了。你自己为自己打算的道路走不过去，其实很辛苦。何冕在见证的时候，他离开了好长一段时间跟天主生闷气，就是那个魂很受伤，而且很错愕，到底怎么回事？又是主真的说了，是我们没有照他的方式而没有发生，不是他没说，而是我们没有继续的听他的话，走他命定的道路。 那时的何冕跟我是不认识的，他不是因为我出修会的，那跟那个毫无关系的。但是天主有他的安排，有他的时间，当他停止他自己的想法，他完全没有想到的时候，事情发生了，主给了他一句话，在聚会的时候，有人传讲主的话，天地会过去，我的话不会过去。就在那时，主使他想起，主跟他讲的话，他信了，主就使他发生在他的生命里。放心是我，不要害怕，他要我们放心，不要害怕，就是当我们真的听他的话时，你不会害怕。让我们翻到箴言第一章的最后一节，33节。那听从我的，就是听主耶稣基督话的，必得安居，他必定能平安的生活居住，不怕灾祸。确实有很多的天灾人祸就发生在我们的生命的周遭，很多人很害怕，你害怕也不能够让这天灾人祸离开你，但是听主话的人必得安居，不怕灾祸，安享太平。当我们听主的话，我们整个的人会进入他的安息。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提到，天主在古时对以色列子民讲了很多的话，以色列子民都不听，心硬背逆，他们没有进入天主给他们的安息，流奶又流蜜的克拉罕福地，死在旷野里。为此天主为我们又保留了一个今天，今天你们如果不再心硬了，今天就是我们的安息的日子，每一天都是主赐给你我安息的日子，那一天你会听主的话，那一天就安息了。那么我们若不听，我们也不得安息。的确我们听了主的话，我们进入了安息，也就会停止自己的工作，进入他的安息。安息的意思就是主工作，我享受，我承受。不安息就是主要我给我，我却忙忙碌碌的，毛毛躁躁的，不能安息。所以主的话，当他的话一说，我们在信心中第一个就是安息，安息了。而这一个安息让我们不再害怕。你知道在大风大浪逆风，你努力的一直摇桨，却不能够往前走，也不知道会怎样，又在黑夜中，有的时候在这个世界里仇敌就是这样的，让我们非常非常的受苦。可是主看到我们很努力的，还是继续的坚持主要我们做的事，划桨到对岸去，他就亲自来帮助我们。人活着不是靠饼，靠主口中所说的一切的话。那么你吃饭是不是天天要吃？心情好的时候，心情坏的时候都要吃。晴天雨天你是不是都要吃？天天都要吃。我们天天都需要吃主的话，主他的话要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这个力量释放的时候，你会知道就是圣神的富有，使我们想起主的话，那个话带着能力。所以他们不害怕，伯多禄就说，主是你就叫我走到你那里去。哦，在那一个黑夜，在那一个状态里，你要离开自己的船，船指的是信心。我们没有信心，就像船破之灾一样，良心有了破洞。你知道， 如果一个船有破洞，有没有用？没有用。那么滑到海中，破洞很小，没关系。真的吗？不，一定会沉下去。信心是不能有破洞的，不能有任何的怀疑破洞。不要让我们对主的信心是到处都是破洞，那是不能用的，你就会沉到海底下。海指的是世界，你就沉到世界里面，快要被溺毙。那么信心使我们是在海上面，那个船也像是基督，在基督内我们不受审判，像方舟，不论审判外面的水有多高，我们就更高，我们就更高。耶稣是头，我们是身体，全世界就在脚下。这是基督徒的生命跟生活，我们有一个高的位置，不是在世界里面抢猪的食物，跟罪人在赢取这些不义的钱财。我们是天主给我们尊贵的位置。所以伯多禄说，如果是你，让我也在水面上行走。主耶稣的信心是不用船的，在水上行走。主耶稣就说，好，你来。伯多禄去了没有？他立刻就去了，他立刻跨出了那个船，就走在海上。就是我们的信心常常会经验到考验跟挑战，但是主在考验跟挑战的时候，让我们的信心更成熟、更大、更强烈，更好承受他的祝福。人若没有信心，就不能够承受天主要给我们的丰富。所以希伯来书第十章说，千万不要丧失那可得勇敢大信心能够承受的大赏报。就是这很大的赏报是要用勇敢的信心来承受。伯多禄要离开他原来的习惯。你知道捕鱼的人在茫茫大海中，他的安全是在海上还是在船上？船上。现在要离开那里，好大的信心。他沉下去没？没有。因为耶稣说你来，如果耶稣说你不要来，你就不要去，对不对？耶稣说你来，你也不要说，哎，我只是说一说的。不要不要不要不要。那么耶稣也不勉强你，你就没有经历，对不对？当伯多禄这样说，耶稣就说你来。结果只有伯多禄一个人在海面上行走，其他的人呢？如果你不确定，你可不可以说我也要去，我可以来吗？天主是不偏爱他的特别的孩子，他爱每一个，他爱我们。在那个时候，如果其他的宗徒也带着信心去求，就很快的得着。因为在一个季节天主要给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的得着。当五旬节圣神降临，这120个人他们是有信心来承受主的作为。主复活，圣经有一处说他有一次显现给500个人，500个弟兄，他们还活在那个世代，而且他显现给12个宗徒，又有一些妇女，所以至少有500多人，对不对？那么这500多人都是见到复活的主耶稣亲自显现给他们，直接跟他们讲话，是复活的主讲了一些话，但是有全部的人都听了，留在耶路撒冷等候父的恩许吗？只有120个人。甚至于有两个往厄马乌的门徒叫你留在耶路撒冷，你却离开耶路撒冷去厄马乌，而且是忧伤的去，主就与他们同行。当他们认出是主，他们的心又有了力量，走了一天的路，到达了厄马乌。厄马乌的意思叫做温泉，你去那里泡温泉吗？离开了主，没有温暖，没有活水，可是主亲自的鼓励他们，他们认出了是主，他们好快乐， 就立刻返回耶路撒冷作证他们碰到了主耶稣。所以这两个也回到了耶路撒冷，是只有120个人，其他的呢错失了上好的福分。而这120个人他们都是对主有心的，也就是明智的，不是愚昧的，都蒙召做耶稣基督的新娘。但是愚昧的没有圣神，额外的那一个有灯，灯指的是耶稣基督的话，但是没有光，是死的，没有油，而且是有足够的油，额外的油，就是新郎延迟他的脚步来到死，是给我们更多的时候准备，更多的时候准备。他再来的时候也是审判的时刻，他要亲自分开绵羊与山羊，他要分开明智的跟愚昧的。他延后他的脚步是给我们多一点机会，我们要把握时机，充满圣神，醒悟的把握每一个机会，需要靠着圣神，圣神会帮助我们。这愚昧的就没有准备足够的油，有圣神，我们重生得救，圣神就住在我们里面，那么主要把内住的圣神释放出来，就是用圣神来洗我们，给我们大量的圣神，让我们充满他的圣神，充满他圣神的能力，做他要我们做的事。每一次你领受天主的使命把它完成了，主就给你更多的供应，更多的他圣神的能力释放，我们就变成一个活的器皿，活的天主使我们成为活的侍奉他的人。我们要继续的活在圣神充满中，就是他的圣神，他喜欢把圣神给我们，他喜欢把他的圣神赐给我们。我们也要带着一个渴望的心，爽爽快快，毫不踌躇，毫不犹豫的来得着。当我们有了他的话，我们不去相信，不去回应，就是愚昧的。有灯，有圣经，但是没有光，没有油就不会发光，自己得不到光，也不能成为世界的光，带给这个世界看到属于主的人，受父者的光，基督徒有基督的光，才是真正的基督徒。所以他喜欢给我们，这在信心中回应他来领受。所以120个人领受了，他们作证，很多人心中刺痛悔改，就有3000人得到，然后天天都有人得到，整个天主的恩惠就可以用他所拣选的这120个人一直到今天，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因为约厄先知所预言的，到末日上主说，我要把我的神倾倒在一切有血肉人的身上，只要你有血，你有肉，你就是被拣选，要领受天主给我们的恩惠。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那里提到，我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主耶稣基督的话就是圣神，就是生命，就是真理。厄弗所书第六章，圣保禄中途说，要拿着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得胜仇敌，就是天主的话在圣神的富有里要得胜仇敌一切的谎言，而真理的话就要把一切的谎言驱赶于外。所以主的话就是主的神， 他的话就是生命，就是真理，就是圣神。他的话一经他圣神的解释，就发亮光照，主要把他丰沛的圣神赐给我们。当他赐给我们时，他会赐给我们伴随而来的讲方言的恩赐，是圣神的九个神恩，都是超自然的，其中一个是讲方言的语言之恩。天主愿意我们都说新语言，因为他喜欢我们得着这从他而来的这舌音的恩赐。在以赛亚先知书十二章说，我们要从救恩的泉源里洗水。当你用语言之恩祈祷时，就是不断的搅动，像一个电动马达，就从那活水库里不断的抽取圣神的活水，好使我们的魂像一个田地，是一直满了生命的活水，随时要用都一直有。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圣神充满的基督徒，是一直活在圣神充满中，从圣神的灵洗以后，常常从救恩的泉源里洗水，就不断的得着这一个生命的活水。圣保禄宗徒在罗马书第七章说，他说，我想行的善，我却不能行，我不想做的恶，我又常常会去做。今天主的见证人也都讲了，秦钟、玉琪、何冕也都常常有这样的想做的却做不做，不想做的又不断的去做。圣保禄宗徒说，我真是命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一种痛苦。为什么他想要做一些事？因为他重生了，他知道应该做什么。为什么他不想做一些事？因为他知道他是天主的子女，不是为犯罪的，不是为肉性的。可是他做不到，他很软弱，很挣扎，很痛苦。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个挣扎跟痛苦。那么答案在哪里？就从第七章到第八章，靠着圣神，我进入了圣神的律里，就是在人不可能的，圣神要使他成为可能。充满圣神，借着圣神的能力，就可以致使肉性的妄动，不在肉性中抵挡圣神。圣神使我们明白主的话，圣神把我们引入主的话，进入真理中。所以主的话来到，圣神工作，我们心中会震撼，会有感动的。不要消灭圣神的感动，要爽爽快快的回应他，你就很快的进到这一个丰富里。让我们翻到若望一书第三章第二三节，他的命令就是叫我们信他的子耶稣基督的名字，并按照他给我们所出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想爱没有能力，但是我们愿意付代价的来遵行他的诫命，他就把圣神给我们，成为我们遵行他诫命得胜的能力。我们爱他，就要遵行他的诫命，而他的诫命并不沉重，因为他要把他的圣神赐给我们。这真理的神，天主圣神护卫者，就在我们里面安慰我们的心，又在我们的环境中掌权，帮助我们，又使我们认识主的话，引导着我们活在他的旨意中。他的旨意就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他的旨意是要我们彼此相爱。他的教会就是充满圣神诞生的，要在圣神内继续的完成耶稣基督对我们的召教，对我们的命令， 让我们彼此相爱。当我们彼此相爱时，他就会住在我们里面。当我们遵守他的诫命，我们住在他内，天主住在我们里面，圣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身体成为圣神的宫殿，我们又在圣神里面能够经验到圣神的能力。三位一体的天主都住在我们里面，我们也住在三位一体的天主里面。因为圣父、圣子和圣神是最合一的，是三位却是一体。圣神不会给我们启示相反耶稣基督的话，为此所有跟基督的话相反的，你说是圣神的感动，你是说谎者，那是邪灵给的。没有一个人说我被至高的权柄派遣要来否认取消主耶稣基督的话，可能吗？那都是假的，不要听。那圣神不凭自己讲论，若望福音第十六章，他只把听到的说出来，把从主那里领受的说出来。他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力量，我们也在他里面，所以我们知道他住在我们里面。这是我们继续读若望一书的第三章的最后一句话。我们所以知道他住在我们内，是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神，他的圣神在我们里面就给我们内在的启示。这个启示让我们得安慰，让我们知晓，让我们不害怕，让我们知道。我盼望侍奉他，他要我在97年把工作辞掉跟随他，他要带我去探险。我的收入是我们全家收入的三分之二，那个时刻我把工作辞掉，就是三分之二的薪水就立刻没有了。我可以继续活下去吗？按照当时，我不知道怎么继续活下去。我的两个女儿正在念小学，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我是希望供应他们到大学毕业，这是我们的心愿。那么没有收入，他们的教育基金在哪里？我的退休基金在哪里？我的生活的钱在哪里？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主你召叫我吗？这个我知道，我就去做。你不要害怕他要你做的。他供应我没有？供应。我什么都不缺，一无所缺。因为我把他的话当话，我很早以前就读到他的话，没有一个义人的后裔是做乞丐的。以赛亚先知书五三章，我的义人就是天主的义人主耶稣，使我们众人都成义。我们是天主的子女，不是乞丐。我跟主说，我有需要我就求你，如果你有需要，你不去求自己的父，去求不认识的人，那么你的父高兴吗？他能供应你，你不求他，你去拜偶像，你得罪他。当我知道了，我说我有需要我求你，你一定会供应我。如果我求的是要浪费在我的这个享受肉欲中，他可能不会给，那是好的，免得我迷失了。那我可以不要，我可以学习着不需要那一个超过我不需要的东西。那么我真的需要，他一定会供应。如果你不供应，我跟他说我不向人求，因为我不是乞丐，那么我可能就是唯一的结果。你不供应我，别也不供应我，我就死路一条。那么死就死，我也相信你的话。真的，从多年前我还没有出来侍奉主，我就求他让我不要做乞丐。我没有做过乞丐，没有向人要过乞讨过什么，他供应我一无所缺。上主是我的牧者，我实在一无所缺，是完完全全真真实实的 一无所缺，他会供应我。重要的是他要我做的我去做了，我自己辞职，自己发起，自己找个修会，自己找个道路，那么谁发起的谁负责，这是属灵的律，我就自己负责。那么天主发起的呢？天主负责，不是我不要工作赚钱逃避责任，而是你要我做别的工作，不是为了赚钱。我也不向人要钱的，也没有说我来侍奉给我多少钱，从来没有这样子。那么他会供应我们，就是他会供应我们一切。那你怎么知道？就是里面有一个很大的平安，没有害怕，没有害怕。我只不知道他要怎么供应我，但是我知道他必会忠信的供应我们。在这一生岁月里，我都是得到他供应的，有福的。主耶稣，他喜欢我们信他，来承受他给我们这满满的祝福。圣神在我们里面，圣神也在我们的环境中掌权。圣神又把主的话启示给我们，我们就在这一条道路上不断的经验到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现在进行时。而且这一个丰盛是远超乎我所求所想的，我只能以感恩的心跟他说，我愿意，我愿意，我多么愿意。我们要彼此相爱，这是他的命令。他就把他要给我们的丰富赐给我们，他不愿意我们相咬相吞，彼此不宽恕。当我们愿意宽恕伤害我们的人时，就没有任何的绊脚石，就在光中，他会治愈我们受到的伤害委屈，他会恩待我们，他会保守我们，他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他的命定。这个命定，圣咏139篇16节，在天主那里有一本册子，记载着我们每一个人他对我们的旨意，对我们的命定。我们若活在那个命定中间，他不改变也不会撤回的，我们就会经验到我们没有白白的在这一个世上虚度一生，最后后悔莫及。我们是要寻求他的旨意，按照他的旨意生活。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只凭自己什么都不做，只做父要他做的事。父爱子，就把自己所做所行的启示给子，只看到父怎么做他就怎么做。若望福音第14章，主耶稣说，我所做的信我的人都要做，还要做比我所做的更大的事。他要我们都这样的生活，他把他的圣神赐给我们，这圣神就是使得耶稣基督从死者中复活的那宇宙中最大的能力。这一个最大的能力他赐给我们，扶持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经验到圣神要成就的事。那么主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旨意，也就是我们都要彼此相爱，没有例外。我们都要全心全意全灵的爱天主。当我们真的爱他，他会给我们爱的能力，也给我们他的光。他的爱也是光，他的光也是爱。这个爱，这个光就引导我们，是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神。我们要求他把这圣神赐给我们，让我们得着。他渴望把圣神赐给我们，我们也愿意明白他的心，领受他的神，在圣神内生活，活他对我们的命定跟宠召。感谢主，一切的荣耀归给他。让我们站起来一起祈祷。我们爱他， 就要遵循他的诫命。他的诫命并不沉重，他的诫命是最好的，他的话是最好的。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在圣经明明白白的启示，你对我，对我们每一个人有你的命定，在我们还没有在这世界受造生出来之前，你就把我们的命定写在你的册子上。那是在圣咏139篇16节你真理的话，我们相信你对我们有圆满的旨意，就是让我们进入你的国度里，让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是成全的，这是你的旨意，是有你的爱，充满你的爱，活在你的爱中，认识你的爱，活出你的爱，也因着你的爱而活着，把你的爱传给你召叫我们所碰到的，你摆在我们周遭的人。当我们遵守你的命令，彼此相爱，这是新而永久的诫命，这是一条旧的诫命，又是一个新的诫命，过去今天直到永远都不会改变的。你对我们的命定命令，就是要我们全心全意全灵全力的爱你。求你帮助我，帮助我们，把你的圣神赐给我们，而且我们全心的爱你，我们也爱你摆在我们周遭的近人，如爱我们自己一样。求你把这爱的能力赐给我们，把你的爱，你的能力，借着你的圣神倾倒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充满你的圣神，充满从高天而来圣神的能力，就真真实实的成为基督徒，就是受负者，就是被你的圣神所充满所浇灌，而知道你对我们的召叫，明白你对我们的旨意，而愿意用信心回应你的重召，是靠着你圣神的能力完成在你的圣神里启示给我们你对我们的召叫。你圣神要扶持我们的软弱，我愿意，我多么愿意，求你加添我们得胜的力量，你的圣神让我们完成你的召叫，是靠着你圣神的能力，靠着你的恩宠，因着你的宠召，那是你完成的，我们要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这是你愿意赐给我们的。你愿意每一个属于你的人都有你的圣神，谁若没有基督的神，谁就不属于基督。我们是被你的圣神所重生，你的圣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你的圣神，我们属于你。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圣神，更大圣神的能力，更大圣神的临在，更多圣神的充满，让我们整个的生命，整个的心，没有一处不被你圣神充满，让我们的思想，整个的思想，没有一处不浸透在你圣神的活水里，让我们的意志完完全全的降服在你圆满的旨意中。你给的样样都好，我都要，你要我弃绝的，要我给的，我都愿意给。主耶稣，我要爽爽快快的回应你的启示，你的宠召，你要为我施圣神的喜，你要让我充满你的圣神，在你的圣神活水充满浇灌有流里，持续的活在圣神充满中，是充满你圣神的活的器皿，来释放在我们里面满了你的宝贝。我们虽是瓦器，但是里面有满满的圣神，你的圣神必要成就 你愿意在我们的生命中所成就的事。只有你的圣神在我们的生命中运行，我们才能够结出圣神的果实。圣神的果实是靠着你的圣神而结出的，好使我们准时结果，枝叶不枯，随心所欲，都合你的心，在你的圣神里准时结果，结出你圣神的九个果实：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结出你圣神的果实，就是你的性情、你的生命，荣耀你的名。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